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要来分享这段的经文。它是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八章，其实是讲三个姐妹三批姐妹，三个类型的姐妹的一段的这个属灵的经历。让我们可以先低头祷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交给我们的主，求神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将主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救恩上有份，让我们可以在主的爱里有份，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一起来聆听你的话。求主今天施下你的恩典，降下你的话语，也感动弟兄姐妹们可以能够听明白，能够让所有神你的道可以种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让你无用的仆人可以被你使用，将这个宝贝在你的这个在我的这个瓦器的里面，就能显明神这个莫大的能力。求主看顾下面的时间，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能够专心用爱心用信心来听你的话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好我虽然听不到你们给我回应，但是我仿佛能够感受到弟兄姐妹都在给我回应说牧师好请问大家在这一周过得好吗？大家在经历了一周多的被隔离感觉会怎么样呢？我看到外面的太阳这么好却看不见孩子无忧无虑的在那玩耍，也看不见老人家悠闲的散步礼拜天我们也不能够一家人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我们的心其实都是蛮难过的，也是蛮可惜的。最近很多国家都宣布了战争状态战争状态。那挪威的国王和总理呢也都在紧接着动员全国也让我们要同心去面对全国的危机。形势实在非常的严峻。我们海外华人也是刚刚为中国的亲人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们中国的亲人却都在为我们这些海外的孩子们真是非常的担心捏把汗。大家看到意大利最近几天死亡的这个消息传来，实在让我们的心非常的难过，我们很揪心。那欧洲会走向何方呢？大家其实也都蛮担心的。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说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好软弱，我们好软弱。路加福音八章当中描述了几个妇女，她们有的被魔鬼缠身，有的经历家庭的危机，有的长期被疾病所折磨，有的甚至年纪轻轻就要突然面临死亡的攻击。人生自古以来都需要面对软弱，神把这样的软弱的人放在圣经的里面，其实可以让我们认识他们，让我们理解他们，也让我们发现他们，让他们也能像今天的你我来说话，让我们一起可以了解他们的处境，体会他们的软弱、挣扎、孤独和害怕，也看看这些人，他们的经历对我们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首先我要问问大家的就是，什么叫软弱呢？什么叫软弱呢？你能不能用你自己的感觉和经验给软弱下一个定义呢？软弱是不是一种没有力气的感觉啊？软弱是不是一种理不清这个头绪，然后混乱的一种的状态呢？软弱是不是没有信心没有这个或者是一种坏的习惯，懒散的一种习惯呢？其实每一个人呢， 被软弱的感觉，都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来定义它。那么圣经怎么来定义软弱呢？那么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读到的圣经的路加福音八章的里面，路加福音八章的里面讲到了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是他说是被鬼所附，被疾病所累被鬼所附，被疾病所累。这个疾病两个字啊，在我们的这个圣经的原文的里面呢其实是包括了很多的内容的。它主要第一方面是讲身体方面，因为长期的生病身体的软弱，造成了极度的那种虚弱就是身体的不健康是一种的软弱身体的不健康是一种软弱。但是软弱的话不仅仅是在身体上的，它还是在思想上的。就是圣经的第二个关于软弱的意思是思想上缺乏一种思考的能力，很难理解一些事情。我们中国人说我们脑子不够用，就是好乱好乱，我们感觉到很软弱。第三种，这个圣经里面第三种的是讲到灵性的软弱。灵性的软弱是讲缺乏一种的灵里面的力量去面对那些的自己的罪，面对这个败坏的欲望，没有一种力量去面对试探困难，常常感觉到无力应对，就是灵力的不得胜，无法战胜试探，战胜魔鬼，也是一种的软弱。那圣经当中呢，正好路加福音八章的里面正好讲了三类的姊姐妹三类的姐妹，三类的这个妇女她们的所体现出来的这个软弱呢可以来作为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刚才所定义的身体的这个思想的还有灵里面的那些软弱我在这里要特别的解释一下或者澄清一下，我不是故意要贬低教会的姐妹或者是妇女把你们特别看成是一个软弱的群体。其实这是圣经时代当时的社会确确实实把妇女看成是一个弱势群体。但是你们知道路加福音里面确实很强调妇女这个群体，常常为姐妹说话，让人们看到姐妹们虽然在社会上被排除在外，但是神对他们却特别的照顾，姐妹在天国里面有着无法取代的这个地位。那我们路加福音八章我们将要讲的这几位姐妹，她们的经历其实从开始确实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她们是从软弱当中变为了刚强，他们从软弱当中变为了刚强。那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从软弱中变刚强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类前面我们是讲到身体、思想和灵里。那现在我们要从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再从这个38年生病的那个血漏的那个妇女，和那个亚罗的女儿的他们的经历呢，我们从另外一个次序，就是先讲灵里的，然后再讲思想的，然后呢再讲这个身体的用这个次序来分享下面的三方面的内容。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灵里的软弱灵里的软弱主要是这个第一类的姐妹，就是以抹大拉的玛利亚作为抹大拉的玛利亚作为一个代表人物他们代表着是灵里面的一种软弱的一群人我们的经文可以大家可以再读一遍好不好，再读一遍看看我们讲到抹大拉玛利亚的这些的经文，还有几位姐妹他们是跟着耶稣一起周游各地传讲福音传讲福音，然后呢他们其实有 这个一些非常软弱的过去。我们没想到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啊，他们一直在拿着还而且拿着自己的财物啊，拿着自己的物质来供养耶稣和他的门徒。我们没有想到在一群这样侍奉主、相信主、跟随主、爱主的姐妹曾经有过不堪回首的这些的软弱的经历啊。我们看到特别他这里举了个例子，就是莫达拉的玛利亚，说他身上曾经有七个鬼被赶出来啊。这个七个鬼被赶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被鬼附身可以说是一个整个人的生命完全被邪灵所控制，没有清醒的头脑，无法正常生活，外表看起来好像是精神失常，但实际上呢又不是精神的疾病。那么到底被七个鬼所附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圣经没有直接描述莫大拉的玛利亚她过去，你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不喜欢讲我们的过去，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就不去翻旧账啊。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路加福音八章讲到玛利亚后面的几段经文呢，他又讲到了一个被一群鬼所附的，就是在格拉森人的那个地方啊。我们从这个人的经历可以去推测一下啊，曾经莫大拉的玛利亚是过什么样的日子，他有多么的软弱。经文曾经讲到了这个一群，就是有一群的鬼附在了一个叫格拉森人的一个人的身上，让这个人呢不穿衣服，住在不住房子，住在坟墓里面，就是当时犹太人把坟墓看成是不洁的地方。然后呢，他的力气又这个力大无比家里的人把他给捆起来，用锁链捆起来，他都能够挣脱。后来耶稣把他身上的鬼，一群鬼都赶出去，而这群鬼就附在了猪的身上，而这个猪就疯狂的就往山崖里面跑，都淹死在这个湖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哦，大家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一下啊，莫大拉的玛利亚被七个鬼所附啊，其他的姐妹们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那这样的话，那这个莫大拉的软弱痛苦会是什么样子呢？长期的被捉弄，长期的可能会经历到灵里面的害怕、软弱，还有身体里面的疲倦、疾病。这就是第一类的灵里面软弱的人。那再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类软弱的人。第二类软弱的人就是经文的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是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作为一个代表。一般说来，我们这个来自家庭的软弱、家庭困扰的软弱，很大程度上呢都是跟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价值观冲突有关系的。我们彼此之间价值观不一样，我们会带来这个双方的那个思想上的交锋，带来软弱，带来压力，带来混乱。没有办法让我们好好想问题，让我们理不出一个头绪，让我们没有办法理清楚这个想清楚一些事情，没有办法理清楚优先的次序。其实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家庭也不例外的啊，他的家庭也不例外。我们从十九到二十一节讲了当时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几个兄弟呢要来找耶稣，要跟耶稣说话。那么耶稣没有见耶稣没有见他们，但耶稣却回答他们说，听了神的道啊，听了上帝的道而且遵行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了。主耶稣当时没有见这个穆达拉的玛利亚没有见母亲玛利亚，也没有见自己的兄弟，给人感觉好像他六亲不认。作为母亲的玛利亚，其实听儿子这样对自己说话，会是何等的伤心啊！那我们要问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为什么要来找耶稣呢？会不会是来关心他呢？ 其实他们还有点兴师动众，全家出动，有可能他的母亲都是被那个他的兄弟胁迫，或者是强迫他一起过来找耶稣。那背后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们为什么要来找耶稣？那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当中把这个背景给我们讲得比较清楚了。因为当时呢，耶稣天天在外面传道，连饭也顾不得吃，周围的人都说耶稣癫狂了，发疯了。你想想看，我们如果说把我们周围的邻居都说你们家里出了一个精神病，你们家里出了一个精神病，那我们作为一家人，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所以当时出现这种情况，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呢，耶稣的家里的人呢就派人呢出去。去拦阻耶稣，所以马可福音说有家人出来拦阻耶稣，没有具体讲谁来拦阻耶稣，但是到过了几节经文以后，当耶稣又跟人一些交往以后，到31节的时候，马可福音就指名道姓的说，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全家出动，要来找耶稣。那这个事态很明显的看到事态在往恶的方向发展，那什么方向发展呢？是因为当时人们不但攻击耶稣是疯了，还攻击耶稣是被鬼附了，指责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实际上就是否定耶稣的神性和他神的同在。一个传神福音的人，一个传道人，说你的能力是来自鬼的。你想想看，耶稣对耶稣的指控是何等的大，这个亵渎是何等的厉害呢？所以，路加福音8章这个讲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见耶稣，就是讲这个背景，是讲同一件事情。当时的这个耶稣呢，一直成为社会上争议的人物，一家人很可能是因为外面舆论的压力，对耶稣的攻击、贬低，然后亵渎，然后。当让全家人抬不起头来呀，所以耶稣的这个兄弟也必须得把妈妈拉出来去找耶稣，要拦阻他去传福音。此时耶稣没有没有见他们，他们没有成功的劝阻耶稣，相反，耶稣还把上帝的旨意放到了这个血缘关系之上，而且要让大家知道说。所有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都可以做他的兄弟姐妹。所以这样的一种思想，如果用人之常情来说，你不见我也好，你忙也好，但是你好像是在六亲不认呐。对于玛利亚来说，实在不容易理解，她的思想开始混乱。他似乎没有办法改变自己这个传统的家庭观念。那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啊，怎么因为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变成了别的人的儿子了？按照耶稣的说法，那么别人的儿子是别人的儿子啊，怎么因为上帝的旨意，别人的儿子就成了我的儿子了呢？别人的母亲就成了我的母亲了呢？要玛利亚把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拱手让给上帝使用，要一个母亲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眼巴巴地看着孩子受苦、受伤，甚至要因为遵行上帝的旨意，忍受社会的攻击、舆论的攻击。玛利亚的思想实在转不过弯来啊，她无法理解，无法跨越这么大的障碍。哪怕是理解，其实感情上也都不想去这样做。我想，玛利亚当时的脑子是不够用的，她没有办法跟上耶稣的这个价值的步伐、思想的步伐，没有办法理解耶稣，没有办法思想的跟耶稣来同步，她的思想没有头绪，所以她那个时候的软弱，是一种价值观的冲突，是一种没有办法理解的一种思想上的混乱，这也是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软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一个例子。那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方面，身体的软弱，就是一种无力的感觉。它主要是讲到两个妇女，一个 就是讲到这个这个血漏的妇女，她在人群当中啊，她那个患病患了38年，然后在人群当中呢，悄悄地摸了耶稣的这个衣裳穗子，啊，然后就她就得了医治。啊，马可福音说她花尽了一切养生的，病都没有治好，反而是更糟了。她不单要忍受长期的这个身体的不适，更要面临宗教上的不洁给带来的那个自卑。因为当时的利未记啊，旧约的利未记里面讲到血漏是一种不洁啊，宗教上的不洁，那么它有许多的禁忌，有很多东西不能碰。所以这个血漏妇女，她因为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疾病，要忍受信仰上的排斥、社会上的敌视、身体上的痛苦和折磨，使她非常的软弱和无助的。那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是管会堂的这个雅鲁的女儿啊，雅鲁的女儿，她当时只有12岁啊，她快要死了。那她的爸爸呢就去找耶稣。一个12岁的姑娘突然要面临死这个题目，这个实际上真的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知道是何等大的打击啊。我曾经就到医院曾经看望过，在中国南京的时候看望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得这个癌症啊，犯癌症病人啊，后来去世的一个实际的例子，真是非常让人心酸的。你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女孩子呢是比我们欧洲和亚洲人早熟的啊，她们在一般12岁的年龄呢都要考虑再嫁啊，考虑这个嫁人了。而当时管会堂的这个耶鲁啊，也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来的啊，生活顺风顺水啊，人人尊敬，低头哈腰。那么他掌握了这个管会堂的权力呢啊，他可以让人来讲道，也可以不让人来讲道。那当时耶稣已经在会堂啊，已经是被这个会堂的人呢这个排斥在外，会堂越来越不欢迎耶稣了。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堂会主席啊，非常的骄傲，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要去求耶稣哎。啊，但是面对自己将要失去女儿，唯一的独生的女儿，这个让做父亲的完全不要了自己的尊严，跪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来医治。啊，一个孩子的病危，全家人都抓狂，没有信心，没有力量，那是疾病和死亡给人带来身体上、心灵上各方面的软弱。所以我们从前面的3个例子啊，大家可以啊有一个简单的小结。我们看到了圣经人物的3个方面的软弱，有人是邻里的被鬼搅扰啊，有人呢是家庭的，因为价值观、思想观念的冲突。那也有人呢是身体的挣扎，长期被疾病困扰，或者是突如其来面临了死亡的威胁，英年要早逝。这些软弱呢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可能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难以接受。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会发现圣经人物的那些的软弱好像跟我们的距离很远哎。这个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看了或者听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会不会有一种认同感呢？我想很多人恐怕不一定会有认同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做强者嘛。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社会上那些弱体群体呢？我们没有亲身感受，也很难去认同的。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或者是说来自武汉，中国武汉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看不见的病毒，某一个软弱到我们无法看见的小生物，今天居然成了全世界人的敌人。 让我们这些所有好强的人，拥有了最高级的武器，拥有最强的经济实力，拥有了最强的政治力量和人力，都没有办法来对这个敌人来进攻。我们那些好强的人都不得不向他低头，让我们此时此刻也都能够真切地感受身体的、灵里的、思想上的软弱。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比较容易去认同、去反思圣经人物里面刚才所提到的这三个方面的这三类姐妹的她们的软弱。我们从身体方面来看，我们知道意大利礼拜五的死亡的人数好像是600多人，好，礼拜六的统计的数字就到了700多，可能将近800。那么多家庭在哀哭，我们难道就对雅鲁家这种哀哭的声音会麻木？会没有认同感吗？我们看到，在雅鲁的家，已经请好了哀哭、哀伤、痛哭的那些的专业的哭手，啊，他们到某一个哀伤家庭是专门来哭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意大利很多的家庭连哭的机会都没有啊，中国武汉很多的家庭连最后道歉。道一声别的机会都没有。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在到处想办法来阻止这个病毒，啊，到处想办法来避免自己、避免他人来感染。所以这个其实也容易让我们想到，一个血漏的妇女38年坚持的要获得痊愈，到处在求医问药。到处在找机会，到处在找可能性。他花尽了自己的积蓄，最后他彻底的得到医治。所以我们也会有那种的一种的认同。我们会发现，我们处在那种病痛患难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种的执着，我们也不能够这样放弃，我们也要紧紧的抓住机会。所以身体方面的软弱，让我们可以来认同。可体会圣经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的软弱。那么从思想混乱的角度呢，或者从家庭价值观的冲突的角度，我们能否今天来体会玛利亚的软弱和挣扎呢？这他们的软弱跟我们有关吗？我们看到在小家跟大家的关系方面，玛利亚就在挣扎的这个当中。当我们看到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身边有那么多的老人，虽然他们不是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血缘上的家人，但是他们需要社会的关顾，有很多医护人员需要我们的支持，有很多的小孩需要我们的保护，有很多软弱的人需要我们去安慰。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很难不会这个体会这个玛利亚她的挣扎和混乱。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否光顾了我自己就够了？此时此刻，我要不要选择把别人也看成是我的家人？我要不要选择看到我身边的邻居、我旁边的孩子、我陌生的人，哪怕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不要走出家门去帮助他们，去关心他们？我想，玛利亚的挣扎也今天同样是我们的挣扎，同样是我们需要做的选择。我们是否需要改变我们对家的一个观念？我们是否有一个更大的家需要我们去照顾？那从灵界方面，我们会不会跟莫大拉的玛利亚有认同的感觉呢？会不会跟那些被鬼附的、身体软弱的、疾病的那些妇女也有认同的感觉呢？我想今天很多人的处境几乎已经到了差不多这个地步了。我看到今天的病毒在世界的蔓延， 很多人啊，很多的政府的说话，或者是文件，或者是新闻的媒体，其实已经让我们感觉真假难辨，善恶难分。到底是魔鬼的声音啊，还是神的声音啊？其实今天我们需要一种力量去分辨，去分辨什么是魔鬼的声音，什么是神的声音。我们以至于可以去战胜魔鬼的那些诱惑和试探。啊，甚至可以对魔鬼去说不。其实，我们今天不能对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经历无动于衷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恐怕现在的状态已经到了差不多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其实，我们可以，大家可以问问自己，我们对媒体的追逐，甚至对媒体的迷信。是否到了一个疯狂和上瘾的地步了？你是否被一种什么无形的力量在控制，变得身不由己、神魂颠倒？你是否把我们的信仰、把上帝、把圣经都抛到九霄云外，就偏偏钻在自己的牛角尖里面，没法自拔？其实，你已经陷入了魔鬼的诡计和网络，你已经没有力量去摆脱了。难道我们今天不能从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些反思吗？魔鬼难道今天就呼呼大睡，不去工作了吗？不是的，我们今天需要摆脱。需要抗拒魔鬼的力量。好，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处境，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病毒出现2个月以来，我们都陷入了一种身体的、思想的和灵魂的软弱。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呢？面对软弱的时候，我们习惯于去依赖医生啊、专家啊、政府政策啊、社会保障啊、个人能力智慧啊。这个当然我们需要求助，但是路加福音8章当中三类妇女啊，她们寻找这个出路，有她们的独特的方式，有她们新的出路和新的希望。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其实他的出路呢，主要是在于跟随主，跟随主。圣经里面也讲到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跟这个其他几个妇女一直跟在耶稣的旁边，甚至用自己啊生活的急需、生活的物质来供养耶稣和门徒的需要。我们看到福音书当中经常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啊，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十字架下面，我们看到他在那里。在耶稣安葬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那里；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那里；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也一直是在那里。所以，他们从软弱变刚强的一个秘诀啊，其实是就是因为他们紧紧的跟随神，一旦抓住了耶稣基督，他们就不放手啊。相信主，跟随主，服侍主。其实这是我们摆脱魔鬼，在灵界得胜的最好的方法。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主，魔鬼就什么时候就会来亲近你。啊，我们什么时候越靠近耶稣基督，魔鬼就离我们越远。雅各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那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跟主的距离有多远呢？那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玛利亚她战胜思想软弱、价值软弱、价值混乱的一个方法，就是玛利亚她学习顺服。啊，她的秘诀就是学习顺服。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玛利亚怎么改变的。当时耶稣讲完话，他们就沉默了。但是从玛利亚和他兄弟后来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那个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了他当时的改变。 我想玛利亚在这种混乱之后，就有了一个醒悟，有了一个彻悟，有了一个苏醒，他开始明白神的旨意了。他原来知道，对呀，我不就是为了因为神的旨意才有了主耶稣基督吗？不是因为有了神的旨意、神的引导，耶稣才能成长到今天吗？不是因为有了神的看顾啊，今天啊，耶稣才能够来拯救灵魂吗？我们知道莫大拉的玛利亚，她一定会想起自己曾经对上帝所做的承诺。她曾经在主耶稣还没有出世，在天使在这个启示他的时候，他就说过这句话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玛利亚就付诸了行动，就甘心的去顺服，就让神的话、神的旨意成就在自己身上。其实，同样，今天你我也是一样的。我们要面对思想的混乱，我们要面对我们这个没有头绪，我们没有，我们要面对家庭的理顺家庭的关系。其实，我们都需要顺服。通过顺服上帝的旨意，能够摆好优先次序，摆好大家跟小家的关系，先理好我们跟我们家人的关系，也理好我们自己的小家跟社会这个大家的关系，让我们都能够真的可以通过顺服去战胜我们在这个价值观方面的软弱。最后，我们从身体的软弱来看，从身体的软弱来看，我们看到他们的战胜的秘诀就是信心。他们战胜软弱的秘诀就是信心。我们看到第一个是靠自己的信心，就是这个血肉的妇女，38年，她是靠自己不断的主动的寻找主，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去寻找这个机会，抓住主，然后呢去得医治。当时主耶稣基督看见她的信心，就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看她是多么有毅力、有信心的人呢？坚持38年，直到自己获得健康、获得自由，他从不放弃。其实这也是你我今天需要的执着，需要的信心。我们不要随意放弃，我们不要轻易放弃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雅鲁的女儿，她是一个非常无助的人。他已经面临死亡，就没有办法再表达任何的信心，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家里的人，他的父亲，他的信心感动了主耶稣基督。当全家无助，当这个小女孩无助的时候，家里的人都不放弃，家里的人都在那边找机会。你们看到一家人都在哭喊，都在预备丧礼，这种爱女儿的力量使得他的父亲呢，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寻找最后一线希望。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是软弱的转机。软弱的转机就是信心，就是信心。当我们遇到疾病、危机、困难、试炼，我们需要寻求主的怜悯、主的慈爱、主的医治，靠着信心不要放弃。当然，有的情况我们确实要去面对死亡，但是我们有主，我们也不要怕，我们也需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美好的家园。总之，这些软弱的姐妹走向健康的道路呢，是跟随耶稣、顺服耶稣、信靠耶稣。我不希望像这3位姐妹的事情和她们的经历， 临到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和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家庭当中。但是我无法保证，我们谁也无法保证，患难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依靠主，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八章中描述了这几个妇女，她们经历了不同的软弱，有恶魔的缠身，有家庭的这个冲突，有疾病的伤害，但是她们都得了医治，得了拯救，得了重建，她们都成为跟随主、服侍主、顺服主、信靠主的门徒。我们的人生都也会不由自主的被放到各种软弱无助的困境当中，我们会痛苦无助，我们会绝望。但是软弱不是人生的尽头，而是重建的开始和机遇。关键是我们是否有信心抓住这位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的主。圣经说我们的主是随时随地 every time everywhere 都跟我们同在的主。我希望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一方面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要陷在这些软弱当中，要看到软弱的背后有出路，有希望。只要我们紧紧抓住主，抓住耶稣不放，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能够战胜我们的软弱。最后我要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曾经在查理曼这个帝国这个王时代啊，他有一个将军叫做罗兰啊，罗兰将军。罗兰将军手边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那个号角，就是吹号啊，滴滴滴滴这种吹号的那个号角。据说他这个号角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效，而且神奇。他可以吹一声号呢，他可以到30英里以外的那些人都能够听见。假如他要出去打仗，他只要吹一个号，外面的这个30多英里以外的人可以呢听到号角呢就能够来救援的。还特别神奇的说是他的这个号角，哪怕飞鸟听到了都会从天上跌下来跌死的。你看多神奇。有一次这个罗兰的这个武士罗兰呢，他在外面去战争的时候呢就被围困了。这个敌人非常的凶猛啊，打呀打呀，士兵一个一个都死去了。然后最后只剩这个将军，最后他就快要死了。然后旁边有几个卫士就说将军啊将军啊，你能不能吹吹你的号角啊，你能不能吹吹你的号角来求求查理曼王，求他的救兵赶快过来啊。他开始的时候就一直不吹一直不吹一直不吹。直到他最后马上要死了，最后一口气，他用最后一口气吹响了这个号角的时候，然后查理曼这个王带了救兵过来，然后到他身边的时候，大家发现他有救了吗？没救了，他自己最后也死掉了。弟兄姐妹，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出路就在我们身边，主耶稣随时随地都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不去抓住他？为什么我们不去呼求他？为什么我们不去祈求呢？主都告诉我们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会给他们开门。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基督却与我们同在。他不但听到我们的苦难，他感受我们的苦难，他也跟我们分担苦难，他更是 来帮助我们，来走出我们的苦难。天父，我们现在正是整个的世界都感觉那么的软弱，但是祈求主，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赐福给我们，你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刚强，你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因为有主就有一切，在地如同在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